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6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感关于打疫苗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号。我是大陆法轮功学员，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造成近2亿人染疫，400多万人病亡。而疫苗的发展过程，在我眼里只是神将计就计，让全球民众认清中共的过程。瘟疫对大法修炼者和明白大法真相的民众构不成威胁，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人身上都拥有纯正的能量，中共病毒不敢靠近。关于中共强制打疫苗的问题，我想起以前曾经发生的一件事。多年前，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期间受了伤。当狱警指使犯人给我几粒药时，我看到门口站着一群犯人，其中一个叉着腰，瞪着眼，紧盯着我。我想了一下，接过药就吃掉了，然后那群人走了。事后，有个犯人悄悄告诉我，那天你要是不吃药，王丽就是凶狠的犯人就下手了，幸亏你吃了。狱警队长说，你们法轮功有了病不吃药，这回我可不信谎言了。是啊，在那特殊的情况下我吃了药，但我当时只是把它看作是吃白菜，为了众生不造业我吃了，而且还意外地破了中共的谎言。所以在打疫苗的问题上，只要能救众生，那么打就打了。因为我们打疫苗跟常人打疫苗目的不同，常人打疫苗是以为疫苗能保护自己，而我们知道修炼人不受它的影响。我告诉不修炼的亲人，强迫打疫苗也不要害怕，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就会化解掉疫苗中的毒素，因此无论疫情有多么严重，亲人们都很淡定。个人目前所悟，如不在法上，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了解点法律知识，抵制清零骚扰，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我是99年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周围接触的大多是60多岁至90多岁的老年同修。从邪党不法人员搞所谓的清零行动以来，同修们基本上都被骚扰过，有不少人还不止一次被骚扰。下面举几个例子。一，2020年9月的一天，同修 A 听见有人按门铃后敲门，开门一看，来了6个人，前面是一个40-50岁的男子，旁边有4个女士，离他们1米多远外还有一个穿保安衣服的，好像是小区的保安。 A 问你们哪里的，那位男子说是某某社区的。A 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他的姓。站在前面的一个女士马上说他是书记。 A 说我要登记一下，写了他及站在前面的那个女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那位书记对其他3女士说，我们俩进去就是了，你们几个就不用进去了。他俩进客厅坐下后， A 问你们来有什么事，书记说就是来关心一下，看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若有什么事你可找我们帮忙。 A 说我们单位就在旁边，有事会找单位的人。之后书记对 A 说，上面给我们的任务，你配合我们签个字，就给你在法轮功的名单上除名了。没等他说完， A 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给你们签什么字的，这对你们不好，你们应该好好学一下宪法。宪法35条言论自由，36条信仰自由，37条人身自由，39条住宅不受侵犯。书记马上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蔫蔫地站起来就往外走，也不说签字的事了。 A 说 你们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也是对我的骚扰。”书记向外走的同时，还是很无奈地说：“不说了，不说了。”他们就这样离开了 A 的家。二，同修 B， 女，80多岁，某大学退休教师。2020年的一天，片警和一个穿便服的女士敲门进了她家后，那个女的就用手机拍照， B 马上制止说：“不准照，这是违法的，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那个女的说：“我照某警官。” B 说：“你照某警官到外面去照，不要在我家照，赶快删掉。”那个女的转身小跑出门走了。 B 又对50多岁的片警说：“你们这是违法的，侵犯了我的肖像权。”片警一边向门外走，一边嬉皮笑脸地说：“我赔你肖像权，我赔你肖像权哈。”2021年5月的一天，有四个女的来敲 B 的家门。 B 问：“你们是哪里的？”回答是某社区的。又问：“你们来做啥子？”回答说：“我们来看看你好不好。” B 说：“我好得很，不用你们来看。”其中一人说：“你不要出去讲真相。” B 说：“现在我就给你们讲真相。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修心向善，于国于民都有好处。法轮功学员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可不能迫害他们，要不罪孽就大了。”这几个人没听完就往外走了。 B 对着他们的背影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哟。”三，2021年4月下旬，三男一女来到 C 家，对 C 说：“你签个字，就给你从法轮功的黑名单中除名了，你儿子孙子上学参军参加工作就不受影响了。” C 说：“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弄什么黑名单哟。”最后没签字。2021年5月中旬的某天上午， C 先出门去讲真相救人走了。隔一会儿 C 的丈夫要出门，刚一开门，警察及街道办社区人员大约有10多个人就气势汹汹闯入 C 的家中，之前也没有敲门等动静，进来后就乱翻东西。 C 的丈夫明真相，支持修炼，他说：“你们是哪里的？请出示你们的工作证。”那些人根本不理睬，更不拿工作证出来。 C 的丈夫看到他们在家里乱翻，就问：“你们有搜查证吗？”其中一人手拿一本大法书和光盘，摇晃着说：“这都是违法的，还要啥子搜查证？” C 的丈夫无语。同修 D 是天天出门去讲真相救人的。2020年的一天，三个女人来敲 D 的家门。 D 问：“你们是哪里的？”回答是某社区的。又问：“你们来做啥子？”回答说：“就是来关心一下你，你都80多岁了，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弟说：“我要出去买菜嘛。”社区的人说：“叫你家年轻人去买嘛。”弟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啊。”过后社区的人又给他儿子媳妇施压，他儿子媳妇对他妈说：“你买的菜不好，以后我们去买。”面对这些骚扰，主要是正念抵制，慈悲地对其讲真相。除此之外，还要学点法律知识，从法律的角度指出他们这种行为的非法性、危害性和严重性，促使他们及时醒悟，停止作恶，就能达到震慑邪恶和挽救众生的目的。如同修 C 的案例，未经法律许可，不得随意侵入、搜查公民的住宅，他们这种恶劣行为已违反了宪法第39条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公民住宅权，是犯罪行为。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使他们有搜查证，也是知法犯法，因为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根本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因此仍可以对开出搜查证的公安部门提起行政诉讼。至于搜到的大法书和光盘，可以告诉他们，根据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中的第99-100条，废除了1999年关于禁止发行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也就是说，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法轮功书籍合法，那么对法轮功的介绍、 讲述法轮功真相的相关资料当然合法，所以非法扣押的当事人的物品均属私人合法财产，不是犯罪证据，任何人无权予以收缴。相反，他们这种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财产权。再说同修D的案例，社区的人说，你都80多岁了，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你说你要去买菜，这是事实，但这没抓住他们违反宪法第37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要害，还被他们钻空子，逼迫家中年轻人与他们一起参与迫害。面对骚扰，有不少同修不知从法律角度来应对，中共不法人员做贼心虚。正如中共邪恶的官员对王永航律师说，法轮功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我们不怕，我们在乎的是你这种懂法律的人。也就是说，邪恶之徒非常害怕我们运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否定他们所有针对迫害法轮功的非法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学点法律知识，尤其是宪法，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言论、人身自由等权利也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如同修 A 的案例。说起法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繁琐的条例、堆积如山的词汇，产生一种畏难情绪。根据常见的问题，我们从掌握最基础的法律知识，记住每一条的关键词，即可反制邪恶骚扰，并达到挽救众生的目的。一、制止不法人员的骚扰常用的宪法条文。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二、制止不法人员的骚扰常用的刑法条文。骚扰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主要涉嫌构成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第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46条诽谤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等。三、制止不法人员骚扰时说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违法的。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中的第99-100条废除了1999年关于禁止发行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也就是说，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合法的。四、制止不法人员非法拍照、录像和录音。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不能随意给他人拍照、录像和录音。五、制止不法人员骚扰时说法轮功是某教，注：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而且当局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正法进程推到今天这一步，大法弟子都应该成熟了。面对各种骚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间的法律反制邪恶，同时用法律叫醒骚扰者的良知，使他们接受真相而避免被淘汰，从而挽救他们。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智慧讲真相，解开心结》，作者湖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6日。现代中国人被党文化搞得很乱，在讲真相过程中，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结、什么样的态度都能遇到，但是智慧的讲真相能解开许多人的各种心结，能唤醒人封存久远的记忆，能使迷失的人找回自我，能使泡在官场中的人幡然醒悟，退出邪党组织，选择光明。下面是自己用智慧讲真相做三退实践的几个片段历程，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指正。一、九旬区委书记醒悟了。一天，我来到沿江大道，迎面推来一辆轮椅车，车上坐着一位老人，骨架清瘦，精神还可以，刚到我面前就停下来了。我上前向他打招呼，您老多大岁数了？90多岁了。他回答，声音清楚，耳朵还很灵。我说，孔子讲过仁者寿，可见您老是个好人啊。他嘿嘿一笑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接着问，那您在文化大革命中斗过人没有？他说，斗过，我还是区委书记，是个党员呢。我说，退党了没有？他说，法轮功学员叫我退，我没退。我说，为什么不退？您跟共产党干了坏事，不退麻烦事可大了。他看了我一会儿，好像不赞同，那意思是党教干的事还有错？我给他讲，共产党搞了许多运动，批判过刘少奇、贺龙等等是反革命，批判过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牛鬼蛇神，搞过浮夸亩产万斤，饿死几千万人，89年屠杀大学生，99年抹黑打压法轮功。您说共产党干的这些假恶斗、罪恶滔天的大坏事到底对不对？他连连说不对。那么共产党叫你斗人，那不是干坏事吗？您的福寿看来是前世做了大善事啊。到此他才全面认识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大太多了，他自己确实也跟着干了不少。接着我给他讲了国不正天不顺之天象，说国外多个盟国联合制裁共产党，共产党真是恶报连连，已是走投无路，您还不快退出来，还不快跑，等到您跟他一起埋葬啊。他好像才睡醒一样，连忙说，我退，我退。就这样，这个近百岁的老人终于醒悟，站队到未来那边去了。二、单位同事的偏见扭转了。一天中午，我们几个科几个医生碰到一起，一道去食堂吃午饭。他们说电视新闻通报中国新冠肺炎死了3-4千人。我说，那个数字不一定是真实的。其中妇产科一个罗姓的女医生对我不假思索地反问，政府的新闻你都不信？在场的医生都觉得罗医生问的有道理，想看看我如何应对。我敏捷地答道，中共新闻人家说是政治新闻，非是时事新闻，是政治的需要，你也信？他们听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辩驳，都默默的。由于时间短，只讲了那么一点点。后来一天，我在食堂吃饭，偏偏单独又遇到罗医生，我们又谈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他很受启发，也同意做了三退。三、林业局女干部认识上的误区没了。一天，一位林业局的女干部来我科治病，我刚给她扎完针，不知不觉中，我想和她聊聊法轮功祛病健身这方面的事儿。不料我刚开口，她就打断了我的话题， 怨气十足地给我讲了他在香港的见闻。原来他看到香港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长长的，有打鼓的，有弄乐曲的，有举着牌子拉着横幅的，一对对走过街市，很是看不惯。他觉得我们中国大陆哪有这种事啊，你看咱们街道每天都安静，哪有那种闹哄哄的场面，我们中国大陆这种场合才是正常的，你那个不是扰乱社会秩序吗？我听了之后对他说，是啊，中国人看中国国内的场面看惯了，突然看到人家和我们做法不一样就看不惯。其实生长在香港或国外民主国家的人士，要看到你说的那种场合太正常了，不足奇怪。可惜我们都生在中国大陆，都是在中共一党长期统治下长大的，在国内哪能看到那种维护人权的公开场合。虽说宪法上讲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等等，可是你的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或什么重大事情出现了，你组织游行马上就给抓了，你要上访半路上就给你拦截了，哪有你说话的权利，哪有你表达不公的地方。前年我县人民医院后退休的一些职工，两年没发一分钱退休金，到县政府上访，马上就被政府部门轰到大门外，后来到州政府上访还是一样对待，他们更不敢上街游行，那是被抓的场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你看人家法轮功受冤了，在香港，在西方民主国家都可以上街游行，表达自己的心声，都不会像共产党一样冷酷无情或者残酷镇压。你说人家民主法治好，还是共产党专制好？他听了之后幡然醒悟，最后也做了三退。四，现纪委体制内人士由送党到退党。一天，县纪委一位四五十岁的干部来我科诊疗疾病，他患的是肩周炎，我细心给他治疗，相处一段时间，我们便攀谈起来。他说他今年带队到乡村搞脱贫工作如何如何，我一不小心脱口而出，那不是搞形式搞虚假吗？他没有马上反驳，只是颂扬共产党如何好，如何强大，把中国搞得如此繁荣富强等等。当时周围还有好几个病人在场听着，我看他官场官话很浓，对周围影响很不好，我干脆借我上面的话题挑开他颂党虚伪的面纱。我说去年有个永顺县李甜甜女老师，25岁，被抽调到乡村，也是搞脱贫工作。之后他发文揭穿这种给每个帮户2000元填脱贫表，全国上下都这样干，完全是共产党搞的形式主义、虚假主义。他把文章发到朋友圈，引起轩然大波，上层恐慌，马上省里来人深夜找他，他诚惶诚恐，被拉到省党校洗脑去了。他所在的学校校长、上司局长都被处理。你看这种全国脱贫富强光环下，掩盖了共产党多少欺骗人民的丑恶。他听后无言以对，因为我讲的也是他知道的真实事儿。打那以后，再没听到他公众场合歌功颂党。过了几天，又有机会，我跟他进一步聊起传统文化与党文化的差别。我说，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过去中国称神州，传统文化融贯儒释道三家博大精深的内涵，对天地自然人伦论述独具慧眼，给华夏带来5000年文明，奠定君臣礼制，规范了社会道德，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出现万邦来中国朝拜学习， 也多次出现真正的盛世局面，给中华民族的辉煌落下重重的一笔。他听了点头，称赞我说得好。我接着说，后来西方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扛着无神论大旗来了，他公然和传统文化宣战，处心积虑地在中国布下了一步步消灭传统文化以及摧毁传统文化留在庙宇、留在游览胜地的历史古迹，更可怕的是要彻底清除人们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故而自1949年以来的一系列害人的运动惊心动魄地在中华大地展开，什么三反、正反、肃反、反右、文革、89年镇压学生、99年迫害法轮功、全民运动揭批法轮功等等。这么多年，共产党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全面系统破坏传统文化，从而全面灌输无神论的党文化。这种党文化反天、反地、反人、反传统、反正统，把中华民族理念全部颠覆。中国人已不再是原本淳朴善良的人，人人都变得自私、贪婪、凶恶。那些高官们贪得多少亿都不知满足，还争权夺势。那些平民百姓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争吵不休，打得你死我活，更有黄、赌、毒、假货充斥社会，到如今招来重大天灾人祸，天怒人怨，中华民族危殆也。他听了觉得甚是有理，明白了共产党是往哪儿来的、干什么来的真实目的等等。顺藤摸瓜，我说，其实九评共产党早把共产党本质说得一清二楚，你今后不妨好好看看。他表示同意。我说，九评共产党唤醒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精神觉醒，已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选择了光明。你看看，把你名字的中间那个字省去，用你姓名前后两个字代替退，好不好？他说，好。终于他同意退出共产党邪恶组织，选择了新生。他临走前由衷地对我说，你是个明白的人。我说，我正在做一个真正明白的中国人。他微笑点头离我远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迫害指出对方的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2日。在一次破除对我的经济迫害中，对方耍赖说，你去起诉我吧。他之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他知道大陆的司法体系对他这种老赖几乎无能为力，官司打上几年，精力钱财消耗不少，能追回来的钱寥寥无几。从人这面，我感到似乎山穷水尽。我非常严厉地说他，你把多少人带到这种困苦的境地，多少家庭被你毁掉，你必须还我钱，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理，这就是道，这就是法。他被我说得张口结舌，几经交锋，最终把所有的钱全部还给我了。在我知道的受害者中，我是唯一拿到全部退款的。在这里面，我就是指出了对方的责任。大法造就了一切，每一个人生在天地之间，必须遵循规则，受到约束，都是有责任的，不能由着他败坏的思想为所欲为。我们在面对迫害或者骚扰的时候，经常遇到他们这样说，我也没办法，是上级指使的，或者这是我的职责等等，这种推脱之词。或者他们不屑地说， 共产党的天下肯定法律向着我们。首先，法律规定受胁迫犯罪依然负法律责任。再者，这些机构的经费和这些人的工资是我们纳税人出的，应该理所当然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于那个窃取政权的独裁恶党。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除暴安良，维护社会安定，应该保护好人，不是迫害骚扰好人。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不是破坏法律的尊严。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不是侵犯公民的权益。政府工作人员是干什么的？是维持社会的运行，不是破坏运行。单位领导是干什么的？是搞好单位，下属把前途交到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怎么对待下属？不管是警察、法官、各阶层和职位的人，当他们身处其位，是社会把这个职责交到他们手里，是社会的嘱托，他们应该按照契约精神完成这个嘱托，同时得到应有的福报。在党文化的毒害下的常人，很多没有明白这些最基本的道理，所以当我们面对迫害时，我们不能因为善而无原则地承担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应该给对方指出他们的社会责任，让他们自己必须去面对，这是威严的，也是非常有利的。参与迫害者的借口一定会被打破。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2021年7月18号明慧交流文章，修去执着心，脸上的肉瘤清除了，一文中写道，在写心得的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一个磨难出现可能是很多心造成的。从我当时的那种情况看，那个磨难后面反映出了很多人心执着，比如色欲心、贪吃海鲜的引号等等。回过头看，其中最严重的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强烈的求名的心，它包含了面子心、虚荣心、自尊心等等。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求名的心在被触动时表现出恼怒、幽怨、气恨是那么的突出。我想起师父在《红吟做人》这一篇中说的，为名者气恨终生，真是这样。回忆自己从小就敏感、爱面子、自尊心强，那些多年形成的执着在这个磨难中被彻底暴露出来了。自己看到那些色欲心、贪吃海鲜的引号等等，虽然没去玩，但毕竟自己知道他们不好，但求名的心自己多年来却一直没看清，一直被其左右，随其喜怒哀乐而不自知。我常常把它当成了自己，怎么能去掉它呢？所幸在那个磨难中，因为师父的点悟，自己终于看清了它，并把它与自己分开了，它就被清除了，随之因它而来的磨难也就解体了。我想在磨难的表现中，我不能执着于急于解决这些磨难的表现本身，如痛苦啊、各种干扰和病业的表现啊，它们只是枝叶，真正的根是磨难的表现后面邪恶能钻空子的人心执着。向内找，挖掉根，依附于根而活的枝叶自然就不复存在了。师父在《红吟二别哀》一篇中告诉我们，了却人心恶自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可见我们在磨难中，我们能分清那些人心执着，去掉它们是多么重要。
2021年7月31号明慧交流文章《难中别忘了回家的路》一文中写道，我们在中国大陆被中共协党的各种宣传和文艺节目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错误观念那么多年。所以在我与丈夫结婚后，因为他脾气不好，我也受不了，也和他一样打打闹闹。这一晃啊，大半生都过去了。回首人生，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所以，如何真正生出慈悲的善心呢？当我回忆起这些，当我把自己融入到他当年那个遭遇中去，当我自己去感同身受我今生丈夫他年轻时那段不幸不公的遭遇时，我觉得我的慈悲心出来了，还恨他吗？其实他也是个在红尘中受苦的众生之一啊。他需要我的怜悯，他需要阳光，他需要佛光普照，他需要温暖，他需要神那样的慈悲温暖。从某种角度上看，他在帮我修。这背后其实也隐含着旧势力、旧宇宙的极限智慧，因为旧势力他们只会搞这套迫害呀、打呀、骂呀等等这套东西。如此想来，旧势力其实也真是可怜，因为他们的智慧实在是有限。如果站在更高的地方看旧势力，感到旧势力其实也挺笨的，只会搞这套东西，而且把局面搞得如此糟糕。回望人生，岁月就这么过去了，人生还真的就是来吃苦的，做人确实苦，中国大陆这个环境更苦，但是苦也促成了能修炼返本归真的机会。一关一难一层天，过好每一关，再上一层天。听师父的话，带着慈悲心，把真相洒在人间，跟师父回天。2021年7月30号明慧交流文章《修炼大法，看到更好的自己》一文中写道，我一直等着同修的回复。说是等回复，其实就是等着同修该怎么夸我。是发信息夸我，还是发邮件，也可能打电话吧。那他是夸我专业，还是夸我有想法、有创意呢？等了许久，同修的短信来了。你好，片子做得很好，我有一些修改意见，看能不能帮修改下。仔细一看，23条，心凉了半截儿。再仔细一看，还有一部分修改意见，请见邮件。这下凉透了。一个7分钟多的片子，40多条修改意见。这几乎是我从业中最失败的一个项目了。顿时各种想法飞了出来，说服他不改了，我做的挺好的，他不懂，我做的东西就这样，爱用不用，做得这么好，他为什么不满意呢？哼，故意的。就这样气了一下午。晚上学法时，同事同修得知了我的遭遇，跟我说，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去和他好好沟通沟通，你是专业的，媒体项目需要你的专业。另外，修炼其实说起来也简单的，向内找，提高心性。一语点醒我，哇，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听不得别人的建议，喜欢听别人说我的好话，只会一味的抱怨。随后我将修改意见一条一条细心的改完，才发现原来同修将我做的片子看得如此仔细，如此爱惜，而我竟抱着自己的显示心和误解生气了一下午。看到原来这样的自己，不禁感觉可笑。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